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是叶明道。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头啊，我们有两个环节安排，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使徒行传的研读了，另外一个环节是圣地风俗游踪了，这是陈香儿跟你分享的。先讲讲第一个环节，是我叶明道给你分享的。我们进入使徒行传查考已经到了倒数的阶段了。那弟兄姊妹，在过去一段日子里头，你是不是一直在听我的这个节目呢？对当中有什么地方是不明白的呢？千万别客气，欢迎来信告诉我，我非常乐意为你解答在查考圣经当中一些疑难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查考的内容主要是哪些呢？是保罗在米利都的一段话别，也就是告别之前的一段活动。这是保罗准备回耶路撒冷之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20章1到38节。手头上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就翻到有关的经文《使徒行传》20章1到38节。那么跟着第二个环节呢，圣地风俗游踪呢，跟着讲的内容是什么呢？讲的是当年当地牧羊人的装束，牧羊人的装束。好，现在进入《使徒行传》的查考。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如果上次你有收听这个节目的话，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说到哪儿了吗？啊，对了，就是已经看完了以弗所城的骚乱，保罗经过这一次骚动之后，就决定按照原本的计划前往马其顿去，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那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20章1到38节，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20章1到16节，记载的是保罗从以弗所到米利都的经过。然后17节到38节呢，这是这个保罗在米利都和以弗所长老的一段告别。保罗到了马其顿之后，马不停蹄地探访教会啊，劝勉门徒，然后就转去希腊那个地方去了。那这里所说的希腊其实就是亚该亚流行的名称。保罗当时是在亚该亚的首府哥林多停留了3个月。他为什么会停留这么长的时间呢？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啊，刚好是冬季了，船呢是不定期的开航的，他只好被迫停留在哥林多。在这一段期间呢，他就写成了罗马书。保罗原来的计划是准备在春天的时候直接从哥林多啊坐船到巴勒斯坦，可是有风声说啊， 犹太人要谋害他，所以决定就避开他们，走另外一条路线了。好了，弟兄姊妹啊，从20章第6节呢，我们就知道保罗准备启程的季节是在逾越节之前。逾越节之后的50天呢，是五旬节喽。在这个时节里头啊，有不少的犹太人会上耶路撒冷城去守节的。那么如果有人想在船上找机会袭击保罗的话，那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喽。另外一方面，保罗当时身上带着一大笔的捐款，这是外邦教会的信徒奉献给耶路撒冷贫苦的信徒的。保罗十分的重视这次收集的捐项啊，他不允许在路上有任何的错失或者被偷啊，发生其他的意外。为了安全着想，他先从原路返回马其顿，然后再做打算吧。那么在20章的第4节所列出的同工的名单，似乎是奉派陪伴保罗送那笔捐款去耶路撒冷的，当中有3位是来自马其顿，2位是来自加拉太，2位来自亚细亚。他们先去了特罗亚，在那个地方等保罗来。那弟兄姊妹啊，我们留意20章的第5节，20章的第5节最后那句是怎么说的呢？经文说，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这里的叙述用了我们这个词，表示路加这个时候啊，再次的回到宣教队伍里头来了。保罗和其他的人呢，过了除教节，然后才动身前往特罗亚。使徒行传的20章7到12节，那这是记载了保罗在特罗亚停留7天的经历。当中最轰动、最惹人注目的是什么呢？那当然是保罗使少年人犹推古复活。这是在特罗亚掰饼聚会的一段插曲了。20章的第7节一开头就说，7日的第1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那注意了，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时间呢？根据犹太人的计算方法，日落的时候是新一天的开始，而星期日呢，那就是1周的第1天。这样看起来，7日的第1日可能就是指星期六的黄昏咯。但是罗马人则认为日出的时候啊，才是一天的开始，所以7日的第1日是指主日。两种说法都有它的道理的，哪一种是正确的呢？很多学者认为啊，这里应该是指星期日。更正确的来说啊，当时是主日的晚上，因为掰饼聚会啊是在傍晚进行的。特洛亚是一个希腊的城市咯，经文没有迹象显示路加在这个外邦城市里头仍然用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方法来计算的。由于保罗在第二天要离开推罗亚，所以用了最长的时间向信徒讲道告别，直到半夜。当参考下文的，也就是20章的11节，我们就知道哦，这次是通宵的聚会呀，信徒们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就在半夜的时候，聚会的地方发生了一段插曲。坐在窗台上的少年人犹推古，因为保罗的讲道太长，自己又疲倦，所以昏昏欲睡啊，结果从3楼掉下来死了。但是保罗使犹推古复活过来。在20章的10节简单的叙述了整个的过程。那经文这么说的，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那弟兄姊妹，保罗和彼得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的。彼得曾经使多家复活，保罗则使少年人犹推古复活。这就表明了保罗也有主耶稣那种叫死人复活的能力哦。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大能。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好，接着下来保罗又上路了，在20章的13到16节叙述了他从特洛亚到米利都紧密的行程。米利都在以弗所的南边50公里，尽管他最后返回以弗所的米利都，又想和以弗所的教会道别，却忍着不去了。20章的16节告诉我们呢，保罗决定越过以弗所，是免得在亚细亚耽误了时间。这有可能是因为他必须要换船，就换另外一艘船才能到达以弗所。到了那个地方，少不免要探访信徒，对不对？就到时候又有一年前的骚乱的事情发生的话，可能停留时间要更长一点了。保罗赶着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五旬节啊，于是他不愿意浪费时间了。那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要这么匆匆忙忙地赶回耶路撒冷呢？有一些客观的因素是可以解释保罗的心情的。他已经错过了耶路撒冷的逾越节了，所以不想再错过50天之后的五旬节这个大节日哦。另外，按照保罗书信提供的资料，耶路撒冷这个时候有饥荒了。保罗赶着要把马其顿等地方筹集的捐款带去救济耶路撒冷的犹太居民，表达外邦教会对犹太教会的一番心意啊。这对保罗来说啊，这个举动更加象征着马其顿和亚细亚一带的基督徒与耶路撒冷母会他们合一的关系啊。保罗自己知道不会再回亚细亚了，于是争取机会向以弗所教会的领袖告别。使徒行传的20章17到38节，这是他的临别赠言。这篇赠言最能够表达保罗在以弗所侍奉3年的那种复杂的心情啊。这也是使徒行传记载的唯一的一篇保罗对基督徒所说的话，也就是说是反映出保罗率直的性格和那种无奈迫不得已要离开的心情了，同时也流露出他在以弗所服侍3年以来的心酸。这段经文大致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了。第一部分是20章的18节到27节，18到27节，保罗回顾自己宣教的工作，叙述他怎么样尽心竭力，然后说到前路还没有明朗，又说他甘愿为基督舍命。保罗真是语重心长啊，他说自己已经悉心地教导以弗所的长老，所以在他离开之后，长老们对所学的道就要自负全责了。这些思想同时带入了下一段的，也就是28节到35节里头。保罗指导教会领袖要怎么样处事为人，要如何如何的毫无保留的服侍教会。在保罗的事工当中，长老们领导的角色明显是非常重要的。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期间呢，就按立长老服侍教会。保罗一开始就追想往事，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保罗用服侍主来形容他的工作，就正如他经常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一样咯。仆人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要服侍啊。 从刚才的20章18节到19节的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侍奉者的三个品质。第一就是凡事谦卑，既不为自己求取什么，也学习着做一个仆人的样式。第二就是眼中流泪，这表露出他对信徒的关心。第三就是忍耐坚毅，虽然被犹太人多次的逼迫，却没有放弃主交托给他的使命啊。弟兄姊妹，保罗的三个品质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的。谦虚让我们不高抬自己，流泪让我们更懂得去爱别人，忍耐使我们有胆量面对苦难和挑战。接着保罗回忆了他的工作范畴，包括了在公众场合和各家里头循循善诱的教导，无论是身处在什么地方，他的教导都是简单易明，就是劝人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在20章22到23节，保罗从追溯过去转看眼前所面临的事，这也是引发他要在米利都向以弗所的长老告别的原因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则经文吧。经文这么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吧？保罗这次回耶路撒冷有两个特点。第一，保罗知道是神引导他前往耶路撒冷去的，所以他必须要顺服。第二，这是前路未明的一程啊。这种心情反映出他在罗马书的15章30到32节，保罗恳求罗马信徒为他祷告，求神保守他在耶路撒冷脱离危险，又叫教会乐意接受他带去的捐款。按照这种说法，保罗预知他将会在耶路撒冷受苦了，不过他的反应是积极的，这就从20章24节的记载可以看出来。这是保罗的名言之一，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的这种态度多次的在他书信当中表达出来啊，他最看重的是走完他的路，忠心的完成主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就是传扬神恩惠的福音。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想到罗马去，甚至到西班牙去，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人。保罗他知道自己以后啊也没有机会和以弗所的长老们再见面了，他就趁着告别的机会向长老们表白自己的心迹。这段感人肺腑的表白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0章25节到35节。保罗首先强调他自己已经忠心尽了职守，任何人失落责任也不在他身上了。他在20章26到27节的两节里头，他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那弟兄怎么样，保罗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他自信已经把福音的每一方面都忠心的传讲了，对神整个的救恩计划都毫无遗漏地教导了。于是他就劝长老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我们留意教会的属灵的景况， 要留意了，全群所指的是羊群，隐身指教会。旧约说到神的子民的比喻的时候啊，喜欢用羊群来描写，主耶稣也沿用了这种比喻的。保罗在20章29节继续用了牧人的比喻，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这个地方所指的凶暴豺狼是指异端的教师啊。保罗提醒长老们要提防异端，以免有信徒受到引诱而离开了真理。弟兄姊妹，保罗的警告是很合时的，很及时的，因为以弗所教会后来真的面对非常强的异端势力啊，有人自称是使徒，传讲歪曲的道理。在启示录的2章1到7节就写出了以弗所教会所面对异端的情形了。好，我们回过头再看看在使徒行传的20章32到35节了。保罗除了把长老们交托在神的手中，同时还有最后的一个要求，就是叫这一群领袖们学习自己无私的奉献。保罗所说的是由衷之言呢、他牧养教会从来没有贪求任何的金银和衣服的酬劳。在保罗的生活的社会，金银衣服都是财富和地位的标记呀。保罗身为使徒，本来可以要求教会的供养的，但是他宁可亲手做工为生，同时还帮助贫乏的信徒，以致不会成为侍奉教会的负荷。当收到教会的馈赠的时候，他并不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反而十分的感激，甚至有点不好意思。保罗的临别赠言讲完了，就和众人一起祷告，众人流泪满面，因为知道以后再也见不着保罗了。事实上，保罗也意识到自己这一次耶路撒冷之行危险重重啊。那好，我们下次研读使徒行传的21章的时候啊，就会讲到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情况了，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奥古斯丁说，有钱的人极其量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然而有神的人却可以喜欢他所做的一切。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撒母耳记上16章11节，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在那时候，家里最小的男孩通常要做牧羊的工作，其他的儿子则会帮助父亲在田里耕种。大卫是耶西最小的儿子，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家中的牧童。牧羊人究竟有什么装束呢？他们所穿的是一件简单的棉质里衣，用皮带束起来，外面则穿骆驼毛制成的外衣，就像施洗约翰的外衣一样。这种外衣既可以保暖，又能够防雨，晚上更可以当作毯子使用。一般来说，牧羊人离家牧羊并不是一两天就回来，而是过了一段日子才回家的。在整个牧羊的过程中，这件保暖的外衣是十分重要的。牧羊人有一个用兽皮制成的小袋子，当他离家去照顾羊群的时候， 就会将一些饼、果脯、橄榄和乳酪等等放在里头。大卫和巨人歌利亚征战的时候，就在这个袋子里放了五个光滑的卵石。牧羊人也会随身带着鸡弦，有点像我们所说的弹弓，用两条皮线组成，还有一块方形的皮革用来放石头。只要把鸡弦绕着石头甩一两个圈，然后放掉一根皮线，就能把石头发射出去。牧羊人除了用鸡弦来打野兽或者强盗之外，也会用它来引领羊群。当发现有离队的羊只，他们便投一块石头来吓吓它，使它归回队伍。大卫就是用这个甩石的鸡弦来杀死巨人歌利亚。另外，牧羊人也会随身带着杖和杆。大卫的诗篇里经常一起提到杖和杆，但是两者是有分别的。杆是一根五到六尺高的棍，通常在末端有一个弯柄。当有羊只离队的时候，牧羊人就会用有弯柄的那边把羊群圈回来。至于牧羊杖的末端，则是一个球状的东西。有时候他们会把一些钉子钉进这个球状的体内，于是杖成为了牧羊人的武器。先知以西结提到牧羊人有一个习惯，就是站在一个狭小的入口处的前面，让羊群从杖下经过，以便数点数目或者检查羊群。利未记27:32更加提到这种情形有特别的意义。经文说，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杖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牧羊人把杖头粘在一些有颜色的液体里，点在经过的第十只羊的身上，把它标记出来，用作献祭的用途。牧羊人同时还会带着一根双管的芦笛，这根笛子吹出的音乐很有小调的味道。大卫和他的羊群同在的时候，便吹奏过这种笛子。而伯利恒附近的牧童们也用了几个世纪。更有趣的是，在阿拉伯语中，诗篇这个字的意思便是吹奏一根管子或者笛子。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根真道，以马内利。
主啊，我需要你的话语，好像需要饮食一就